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月17日在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这个是近三年来两个国家的首脑首次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岸田文雄执政之后对华立场比前任相对强硬，尤其在近期中国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演习，弹道导弹落入了日本专属经济区，引起日本的不满。上个礼拜北韩发射导弹落入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的海域，再度使到日本感到极大的威胁。岸田文雄说，他和习近平会晤时表达了日本对台海局势的关注。他说，我表达了日方对东中国海局势，包括尖角列岛，中国又称为钓鱼岛，以及中国的军事存在和导弹发射等问题的严重关注，我重申了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九月底在中日建交50周年之际，中国海警局船只驶入了尖角列岛，亦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周边的日本领海。世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元刚说，中国的海警船不断地在到钓鱼岛海域活动，几乎每日都到它的临界区24海里，有时进入了日本所宣称的领海12海里里面，亦常常在西太平洋有常态性的军演，所以日本对中国相当地担忧。岸田文雄在东盟峰会和20国集团峰会期间都强调，世界不允许凭借武力去改变现状，这个被解读为他正努力争取更多支持应对中国的挑战。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友权说，过去几年里面，中国对台湾施压增高，造成区域和世界不安，而日本因为地缘关系更加担忧，因此岸田文雄政府在各种的场合都强调这种观点。陈友华说，日本认为中国正在改变世界的现状，这些议题都在中国改变现状的议题当中。日本政府和日本外交官其实私底下一直都跟中国政府说，不要走向日本二战之前的道路，过度自信，试图改变现状。陈友华指出，日本政府仍然坚持七二体制，亦就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制的政治框架，在台湾问题、历史认识问题和领土问题暂时各自争议，但是他说七二体制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他说，关于台湾的主权，日本对中国说，我充分理解，并不代表我承认，虽然这个七二体制越来越难以维持，但是这个是日本政府目前的立场，和之前是一贯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岸田文雄政府一直在公开场合说他要求中国维持台海现状。他说，日本民间对台湾的好感正在增加的，台北驻日本经济文化代表处每年都邀请日本中央社做民意调查，民调结果显示有75%以上的日本人都认为台湾是值得信赖的伙伴，亦都赞成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会得到越来越多民间的支持的。日本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就是来自北韩的威胁，北韩今年发射的导弹已经超过了30枚，其中上个礼拜三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落入了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的海域。日本希望中国负起区域大国的责任，抑制北韩的挑衅。陈友华说，北韩的能源和经济超过90%都是依赖中国的，飞弹装备都来自中国。不过他说，日本亦都比较务实，知道让中国去说服北韩去武装化是不可能的，但是期望中国向北韩施压，至少不要再向日本上空试射飞弹，特别是不要继续测试核武。 日本防卫省今年9月表示，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等三艘的舰艇和俄罗斯海军的四艘舰艇亦都经过日本附近海域，日本和俄罗斯亦都有北方四岛领土争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会晤习近平之后表示，关于乌克兰局势，习主席和我一致都认为俄罗斯有关使用核武器和威胁是极度令人担忧，俄罗斯绝对不可以使用核武器或者发动核战争。中日九月份刚刚庆祝了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50周年，但气氛仍然相当之冷淡的。这次中日峰会能否为两国关系带来转机呢？专家表示，这个只是缓慢进程的第一步。习近平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11月15日举行过两国领导人6年来首次正式双边会谈。阿尔巴尼斯说，他和习近平讨论了贸易、领事和人权的问题。近年来，澳中因为贸易、军事和间谍案，尤其是在调查新冠病毒起源问题上，使得到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彭宁指出，这次会谈很重要，结束了澳中高级别政治对话长期冻结的状态，但是并不期待很快会有改变。他说，我们知道习近平和阿尔巴尼斯一共谈了整32分钟。根据澳大利亚报章的报道，澳大利亚方面主要的诉求是两方面的。第一个就是希望中国解除针对澳大利亚商品征收的关税。第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释放洋行军和城雷，这是两个主要诉求。其次也都谈到了维持台海局势现状、新疆人权问题，以及希望习近平对俄罗斯施加影响力，保证不会使用核武器和不威胁使用核武器。阿尔巴尼斯会谈结束之后，在记者会上强调了澳大利亚并未有向中国让步，而中国的要求则不明确。据中国官方传媒的报道，习近平提出希望澳大利亚对中国改善投资环境。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与阿尔巴尼斯会面时表示，中澳之间从来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有的是两国人民传统友谊和高度互补的经济结构。中方重视澳大利亚一方近期展现的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意愿。但是习近平在会谈中并未有承诺会取消关税和释放被关押的澳大利亚人士。澳大利亚政府正在争取让中国释放被关押的澳大利亚人，其中包括作家兼商人杨恒军和记者成磊。中国去年以间谍罪起诉杨恒军，他否认这个指控。成磊曾经为中国官方的国际广播公司环球电视网工作。史学灵话，中国的做法在澳大利亚国内引起公愤的。他说，澳大利亚总理将释放这两个人作为这次和习近平谈话的两个最主要的要点之一。几乎澳大利亚一边倒的民意都希望澳大利亚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使到中国政府尽快地释放这两个人。史学灵话，澳大利亚大部分人得到的消息就是中国逮捕杨恒军和成雷后不进行合理的司法程序，到现在为止外界都不知道这两个人到底犯了什么罪。中国政府只是给了一个非常无灵的概念，说他们有害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他说，另外从人道角度来讲，报道说自从成雷被逮捕之后，他和他的小孩子2年之间连一次通话的机会都不比，这是非常不人道的，这些在西方是引起极大的公愤。自从1972年澳大利亚和中国建交之后，澳中两国强大的经济贸易互补性一直强而有力地支撑着双边关系的迅速发展。到了2014年，澳中关系已经成为两国政府认可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直到最近4年来，两国关系螺旋式下降。美国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元光说，澳中两国关系恶化有三个主要原因，即中国干涉澳大利亚内政、战狼外交和国际局势的变化。 他說第一個在2017年左右有報道說中國在干預澳大利亞的內政，透過一些華裔人士試圖影響澳洲政黨的中國政策，這個在澳洲國內引起很大的反感。第二點就是中國的戰狼外交，中國國力最近增長，自信大增，所以已經不再韜光養晦了，而且開始教訓其他人。大概兩年前，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館曾經對澳大利亞提出了14點的指責，亦都令到澳洲人非常反感。黃元剛指出，第三個原因就是國際政治局勢逐步變化，美中關係走向競爭，澳洲在傳統上一直都是美國的堅強盟友，在美中之間，澳大利亞明顯地選擇了美國。澳大利亞前總理莫里森在任時加強與美國的關係，去年與美英簽署國防技術協議奧庫斯三邊安全夥伴關係。根據協議，美英為澳大利亞提供建造核動力潛艇的技術，應對中國在南太平洋地區的擴張。這項協議激怒了中國，阿爾巴尼斯今年5月上任之後表明，他將會堅持前幾屆保守派政府對中國普遍採取的更加強硬的立場，保留奧庫斯協議。2018年圍繞華為網絡間諜疑雲，澳大利亞成為第一個禁止華為等中國公司幫助建設 5G 網絡的西方政府，中國稱這個是滅毛行動。澳大利亞蒙納士大學商學院教授史學玲說，中國不是一個可以信賴的貿易夥伴，華為違反了聯合國制裁伊朗的協議，將美國技術轉讓給伊朗，因此雙邊技術冷戰不會在短期內結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凡發自華盛頓的報導。